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在黎巴嫩，又发生一起，爆炸案啊。这个爆炸案呢很有意思，它是数百起的 BB 机，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传呼机啊，同时发生了爆炸啊。那这样一来的话，手上持有 BB 机或者在腰上别着这个 BB 机的这些人呢，当然就受伤了啊。有一些人，你看，我看那个受伤的人或者炸死的人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有的人听到 BB 机呼叫以后，顺手就拿出来看上头到底是什么信息啊，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号码。结果没有想到这时候一爆炸，你看，很多人都是眼睛和脸部受了严重的炸伤。有的人没有拿出来，比如说他在开车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没有拿出来的话，那他的腹部就会受伤，因为刚好你这个 BB 机一般都是别在这个腰上的某一个地方啊，一个袋子里边。所以这样的话呢，有的人手被炸掉了，有的人这个腹部被炸伤了。还有一些人，如果你要是在旁边的话，离的这个 BB 机比较近的话，那也可能受到池鱼之殃。好，所以几百起的炸这个 BB 机同时爆炸呢，大概是在下午3:30左右吧，结果造成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人死亡，有2800人受伤。
这可是上千个 BB 机同时爆炸，
对、啊、
在3:30的时候。顺便说一下，最新的消息呢，是在昨天的传呼机爆炸之后，今天继续爆炸。今天爆炸的呢是叫对讲机，就是我们说的 walkie talkie， 刚刚已经又炸死了3人。所以在黎巴嫩这个地方呢，有连续性的高科技的攻击。尽管传呼机可能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根本就
不知道
啊，也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但是呢，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它还是有大量的人使用，主要的是消防员和医疗急救等等这些人员、
嗯、
包括医生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由卫星传递的，是一个比较可靠的通讯方式，所以还是有人使用，还是有人生产。但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呢？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他们的领导人说以色列可能对他们的手机有入侵，甚至是可能利用手机加害他们，所以建议大家呢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科技的传呼机。结果没想到这个一说出去，他下面的人听到了，以色列也听到了。
嗯，对，
他们进行了至少是1年的周密的策划，完成了一个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一次这样的一个攻击。这个攻击要想让它完成，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的不可能，但是就被他们给实现了。首先，这个机器要生产出来，这个机器生产不是以色列生产的，是在台湾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生产的，所以你要把这个爆炸的装置装到这个传呼机里面去，你是要把你的人员送到那个工厂里去呢，还是让这个工厂里面有人配合你呢，还是你买通当中的海运的某一些部分呢？这个可能永远不知道了。生产出来以后要运到一个地方去，是不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他用某些地方进行了拦截，先把它拿下来呢？5000多个传呼机，好，你拦截了，你把它先拿下来，可能需要1-2天的时间，你再把它送回去，继续把它运到目的地。可是当你把它拿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它每一个都拆开呢？
对，
你要把它拆开了以后，你是不是要把一个爆炸的东西装进去？你知道那个 BB 机多小吗？可能比人的巴掌还小个几分之几，这么一个
火柴盒，我觉得就是火柴盒那么大吧。
那你想想，
知道火柴盒多大的话，
火柴盒大小，它有长方的，有圆的，但是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大小。那么得需要多么先进的炸弹，让这玩意儿爆炸，还有能把人炸死的能力？
嗯，
现在分析出来，那个炸弹就是1-2盎司， 我们知道那个盎司是什么概念吗？
对，对，
你知道吗？
就是几克呗，哈，多少克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盎司的概念，然后他要把这个东西植入进去，这还不算，
还要放在电池旁边。
对，因为电池它可以爆炸，
爆炸，
对不 对,
对？
这还不算，请问怎么让它爆炸呀？因为这个传呼机，这个人拿到了以后，他得用吧？他使用是正常的呀，
嗯，对，
他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或者用了一两个礼拜，不知道他用了多久，都是正常的呀。他要在昨天的3:30这个时间，要发出一个信号来，所有的人都收到的是同一个信号。
嗯，
低头一看，这个是哈马斯，不是哈马斯了，是真主党发出来的。哇，你说这容易啊？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呢，它实际上是用，也不叫遥控，它是实际上是用启动啊，就是说肯定是对
编好的程序了，
对，编好程序了。它就是说，在这个 BB 机上头呢，我看这个现在的分析是说，它在 BB 机上面首先在电池旁边要装一个爆炸装置，这个爆炸装置就是刚才所说的1到2盎司重啊，这么一个小的爆炸装置。但是它的爆炸威力不够强，于是呢，它必须要引爆那个电池。锂电池加上这个爆炸装置加在一起呢，威力就够大了啊，就可以造成伤亡。如果要是严重的话，可以造成死亡了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它在这个爆炸装置上还有一个据说是小的触发开关。所谓的这个触发呢，就是一组，比如说数字一组，因为它那个 BB 机它只有短信和那个数码啊，它没有留言的功能，所以呢。他我是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装置，显然是都安排好的，就是 program 好的啊，所以呢预先预设好的，到某天某日，他 BB 机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他发一个信息出去，所有的 BB 机如果他 program 好的话，所有的 BB 机都能收到啊，所以呢这就是你看他在里边做了这么多的手脚，肯定是隐藏了若干时间，就没有人发现。没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点子，这个等于是定点啊！你如果想以色列想要对真主党发动攻击的话，你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到这么多的真主党。你即使是袭击他的营地，你也炸不死多少人。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攻击，高科技的这个攻击行动当中，你看至少2800个人被炸伤，其中还有几个人被炸死，当然这里头也有平民受伤了啊，这个是在战争当中或者在袭击当中不可避免的。那这个应该算是以色列，这个摩萨德非常成功的一个攻击的案例啊。
嗯，对。那么我们就来想一想，他这个目的是要干什么？首先呢，是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是有将近200,000人疏散了。两边各有100,000人左右，因为这个地方你扔我一个炮弹，我扔你一个炮弹，扔来扔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边境呢是处在一个叫做不停的或者是无休止的一个低级战争的状态，就是没打过去，他没打过来，你也没打过去，但是呢互相在这扔炸弹，那老百姓在这没法生存了，就只好搬迁了。那么以色列的目的呢是希望让这些搬迁的人回到以色列这边的边境的这个地方去，那么你要回到这个地方去，那只好两个，一个是你发动战争把它消灭了，一个就是有停火的谈判，所以用这种精密的意想不到的攻击，可能在至少心理上面对真主党呢有一个威慑，说你看着办吧，今天我用传呼机来炸你，明天用什么你慢慢想吧，啊，你想不到，刚才不是说了传呼机，刚才说的对讲机也都爆炸了吗？
对，
下一次你手里拿出一个传呼机的时候，你敢拿吗？你还
对，
你下一次举起手机往你耳朵上接听一个电话的时候，你还敢接吗？
嗯，真主党已经下令了，说所有的人，其实包括黎巴嫩的政府都下令了，让平民也是把BB 机赶快扔掉吧，
说到埋起来，
都不能用啊，对。不能用了，
那你怎么跟你下面的人通讯呢？
嗯，对，
怎么写信呢？
对，
写纸条啊，对不对？这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是不是能达到，现在很多人表示怀疑，包括美国，甚至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此举未必明智， 因为首先美国没被告知，再一个就是当然美国也没有参与。他说现在正在推动的这个和平谈判呢，可能会被以色列这个做法而受到一个负面的影响。那稍等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 BBC 攻击的事件。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内部啊，他们所使用的这个BB 机啊，就传呼机发生了集体爆炸的事件啊，显然是有人在之前呢已经 program 好了这个引爆的装置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是里边在交货的过程当中某一个环节啊，这个生产链或者是供应链的某一个环节呢出了问题，里边已在这个交到这些就是真主党手中之前，它里边已经安装了微型的这种爆炸装置和这个启动的开关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引发了一个爆炸。最早报告的时候呢是说这批BB 机呢是 AR924 的型号，那一查呢哦原来是台湾的一家公司啊，Gold Apollo 啊，金色阿波罗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但后来呢，这个金色阿波罗的董事长许清光呢，就发表了个声明，说是这个BB 机呢是用的我们的牌子，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生产的。他就说，实际上呢，在三年之前，过去这三年啊，他们一直和匈牙利的一家公司有一个合约，就是把他们的就是 Gold Apollo 这个商标呢等于是借给他们，他们可以使用，就匈牙利生产的产品呢可以使用金色阿波罗的这个商标，但是具体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以及产品品质和最后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在那个匈牙利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叫 BAC Consulting Company 啊，所以呢这就变成了这么一家匈牙利的公司。我看今天 AP News 啊，就是美联社还专门有记者跑到那个就是这个匈牙利的这家公司注册地址去看去了，是一个粉红色的小楼，是在住宅区里边，一看呢里头并没有任何的生产装置或者是连实体的办公室都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注册地址上还有好几家公司呢都注册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有点像美国注册一个想要申请绿卡的这么一家公司，一下子一个地址注册了七八家啊，十来家这个公司，这个BAC Consulting 这家公司呢也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看现在问题出在哪儿，还没查出来呢。
但是要让以色列知道这一批传呼机从哪里出来，这个信息不是很难。
对。
他们查了一下，发现黄金阿波罗这家公司呢，在2002年到现在一共出口了26万个这样的传呼机，但是的确发现这26万个传呼机没有任何的一批是直接运到黎巴嫩的。看来在布达佩斯的这个 BAC 这咨询公司呢，他们是叫做起点啊，在那儿造的，然后运出来的。那么当以色列知道了这个起点以后，那么在下面的哪一个环节被他们给攻破了，是吧？
对。
但是我只是觉得大家如果看过任何一个007的电影的话都会知道，在007的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叫做传统的情节或者传统的场景，就是几乎每一个007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007詹姆斯邦德在执行任务以前常常会去一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里的人员 对不对给他展示各种各样新奇的武器，什么一只皮箱其实上面装了一个枪啊，一只钢笔能打枪啊，以及
手表
啊，什么手表能怎么样啊，遥控之类的。我们试想一下，这个传呼机在以色列的某一个实验室里面，在某一个引爆的时候的试验的那个场景，对吧？
对，
他把这个炸弹装进去，然后拨动一个什么号码，然后砰的一下就看它爆了，然后同时咱们启动10个，同时再引爆1000个。他们这传呼机便宜，他们买它几万个来做这种试验，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100%的。但是啊，在试验室里面完成了，要把它运到实体，每一个人让它挂在身上，这就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确 是让人们想到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这个战争它以各种各样形式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这个目的。如果你的目的是让真主党屈服，可以说是达不到的。你用这种方法炸他个千八百人，于是他说那咱们来和谈吧，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同时真主党已经做了一个宣布，他说报复是100%的。黎巴嫩的外交部长吧也说，他说他们什么时候报复怎么报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提交了联合国安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呢提出了一个投诉，就是这种做法是伤及平民的。其中有一个9岁的女孩子叫做 Fatima Abdullah， 她被炸死了，她的葬礼昨天也举行，也是媒体有普遍的报道。显然这个9岁的女孩子她身上不会挂一个传呼机，她肯定是站在谁的旁边嘛。
对对。
在网上传播的最广的那个爆炸视频，在 YouTube 也好，在所有的媒体 CNN 也好，传的最广的那个视频是在黎巴嫩的一个像是农夫市场的一个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看那个视频了没有啊？
我还没看。
这个是传的最广的，因为任何地方它都有，就是你看到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一个微胖的男子在那挑苹果还是挑什么水果，他旁边还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然后这是这个超市的监视录影带拍下来的，这个时候就先是看到他的裤子的右边冒烟，他一低头砰的一下就爆炸，连声音都录下来了。他当场就倒在地上了，倒在地上以后就哇哇的那的叫，然后旁边的这个穿黑衣服的男青年低头一看他倒着，转头就跑。这个时候又走过来一个人，漫步的走过来，低头一看躺在地上的那个人，你看他那个裤子都被炸烂了。
对，那肯定啊。
那这么一幕，哇，这个被这个疯传哈，就是可以想象，这个人感觉上可能能活下来，因为倒在地上他还在那叫呢。
对对对，那肯定。但是这个肯定是受伤，所以很疼痛嘛。因为他说那个锂电池爆炸启动以后呢，它那个火还不太容易灭，就是说你浇水什么的可能还没办法。它而且它温度非常高，大概有600摄氏度吧，所以它可以被严重的灼伤啊。就是你如果一个人低头在看手机，看他那个 BB 机的时候一炸的话，那你的眼睛和面部不就被烧到了吗？
对，还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人被抬在担架上面，他的身子还有点前倾的这么一个，哇，你看他那张脸，感觉上啊，感觉上是半张脸都被炸没了。
是，
但是他还活着，要不然否则不会放在担架上吧？对不
对？对，就是说有的，我看那个报道，我没看那个视频呢，但是我看报道是有的在路上一下手在摸着那个BB 机的时候，砰的一下，据旁边路人说，哐的一下，半个手炸没了。然后有的是在杂货店里头，有的是在家里边就爆炸。所以昨天在那个黎巴嫩的医院里边，好家伙，那个简直是全满了，那个医院里头全是人。你想可以想象，同时来了2000多人，他怎么承受得住啊？于是从黎巴嫩的其他，他是在南部啊地区，主要是在南部这个真主党。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南部地区，所以他们从北部，从黎巴嫩各国，就是各个地方全部把那个医生啊就调到南部来了，然后整个的医院里边又进入紧急状态啊什么的，反正蛮就是昨天的那个景象对整个的真主党来说其实打击是比较大的啊。首先他的中枢的联络系统被打断了，他们现在要想办法再重新建立的话，你建立什么都不知道啊。手机有可能会被监听监控或者是定位，你是这个 BB 机那现在不敢用了，
对，
如果再用的话再出事怎么办呢？那还有什么装置可以让你同时的通知其他的人上面的决策或者行动的计划呢？这个确实是还必须要考虑的。另外就是以色列刚才说了，它的这个目的呢，从目前来看恐怕要从加沙地带，要不就是开辟第二个战场，要不就是加沙的这个行动完了以后，他可能就回头北上啊，就要对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要开始打击了。原因就是说，在周一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战时内阁又重新更新了在加沙地带的作战的目的，里边就增加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就是说要让逃离，逃离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这些以色列人啊，要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但是要保证这些人回去以后的安全。因为他们为什么逃离呢？逃离是因为那儿经常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炮火的攻击嘛，一会儿是这个火箭弹了，一会儿是导弹了攻击，那不得安宁，所以不行。这个以色列的战时内阁说，这个局面必须要解决，所以他就说要让这些人重新回去，好几十万呢离开了，现在要重新回去，回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再受骚扰，怎么办呢？他是说我们要用军事手段要保证这个事情的完成，那就是暗示着他要在黎巴嫩，至少是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活跃的这个大本营，要展开扫荡行动，或者要把这一块地区变成一个安全的地带网。